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大家还是记得，我们十点钟在这儿来敬拜神。可能有些弟兄姐妹可能忘记把时间往前拨一个小时。主要怜悯我们这些弟兄姐妹，也让他们有一个敬拜主的心。我要感谢主，上个礼拜吃过饭以后。我们在一起吃饭期间，吃饭以后，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是去找平时不大熟悉的那些弟兄姐妹在一起有交通，我觉得很好。在这些事情上，我们在一起都一起操练。教会像神的家，教会就是神的家。我们在小事上先操练起，在大事上我们才能显出神的荣耀。所以求主来继续的鼓励我们提醒我们，让我们常常有这样的勇气，也这样的爱心。跟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有彼此交通的时间啊，求主也利用这样的机会来扩大我们的爱心的范围。这一段时间我们在讲以弗所书的第一章，那第一章特别是第一节到14节，它的内容非常的丰富啊，因为每一节里头它几乎是每一个词它的内容都很多很丰富。所以我们稍微花一点时间来思想这些话语。如果一个神的孩子一辈子把以弗所书都没有读过，或者说这些重要的内容都没有思想过，不明白，那我们也是很可怜的一个基督徒一个很可怜的一个跟随主的人我们前几次我们讲神的创造，神的救赎有一个目的，人做事情有计划有目的，因为人是神造的，那神做事情他有计划有目的。大家还记得哈？我说你现在的科学再发达，我们能了解这个宇宙怎么起源的，整个宇宙天体是怎么运作的，但是我们始终不明白一点，为什么要有这个宇宙？这个宇宙存在的目的是什么？没有一个人知道。但是神在万有之前，他就定义向我们显明，他为什么要创造，为什么要救我们？所以神有个永恒的计划，有个永恒的心意。我们弟兄姐妹可能还记得，我们说神的永恒的计划和心意里头，我们说他第一个让我们怎么样？大家还记得吗？让我们成为怎么样？圣洁无有瑕疵。然后呢？让我们得儿子的名分。然后第三个呢？是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我巴不得每个弟兄姐妹真的明白上帝的心意。神创造万有一个永恒的计划，有个永恒的目的，是他的荣耀得到称赞。这一点是他计划中的计划，目的中的目的，没有比这更大的目的，没有比更高的目的，未必更远的目的，未必是更深的目的，是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如果用我们的大土话来说，神创造和救赎万有的目的就是让你赞美他。在教会当中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一遇到这个话的时候，我们心中就开始不明白。我上个礼拜就是分享了为什么神创造万有救赎万有，是让他恩典的荣耀得到称赞，让你来称赞他。为什么？你知道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有被承认被接纳被感谢的需要。我们在座的没有一个人没有这样的需要。在座的弟兄姐妹，你思想一下，你从生下来慢慢长大，直到如今，你心中有个很深的需要，需要人家来接纳你，需要人家来感激你，需要人家来承认你，需要人家来给替你鼓掌，是不是这样？有没有人有这样的问题？潜意识当中我们每个人都有每个人都有这样的需要。所以为什么说我有时候劝弟兄姐妹不要吝啬你的语言，求主给你智慧，特别是跟你的配偶在一起的时候，你要知道他有这个需要，他有需要被感激、被承认、被鼓掌、被接纳这样的需要。如果对你的配偶你没有这样的一个感激承认这种表达的话， 你的爱是有问题的。你知道我们人有这样的需要，所以每个人在座的，你的儿女有这样的需要，你们的父母也有这样的需要，每个人都需要被承认、被感激、被接纳、被赞美。没有一个人喜欢人家天天指着我骂我，没有一个人喜欢这样。你喜欢这样做吗？夫妻两个吵架就是常常对方要指着你，你指着他，所以对方的问题越来越多。所以人里都有这个需要，所以夫妻之间的不要忘记了承认、感谢、赞美、承认，这很重要。你儿女也是如此，对你的邻人也是如此。为什么人有这个需要？为什么人有这个需要？因为人是不完美的，人是不完全的，人需要这个东西被接纳。特别我们中间一些做年长的父母，在这儿服侍你的儿女还不够，还服侍你第三代。为什么还劝我们中间一些做儿女的，你爸爸妈妈在帮你的时候不要忘记了，要感谢，要承认，要赞美。那为什么人有这样的需要？弟兄姐妹，你忘记了这一环，你生活中出现很多的问题。你试试看，人有这种被称谢、被赞美、被感激、被承认的需要，每个人都有，这是人的需要，因为我们是人。但是神有这样的需要吗？所以我们说神创造万有，神救赎万有，是让我们来赞美他。神有这种被接纳、被承认、被感谢、被歌颂的需要吗？神没有这样的需要。如果神有这样的需要，神就不是一个完全的神。不是神需要我们称谢他、感谢他，人需要，人需要称颂神，人需要赞美神。我请弟兄姐妹明白这样的话语，圣经上这样从头到尾给讲这样的话。神不需要我们的赞美，不需要我们的感谢，不需要我们的承认，不需要我们的接纳，因为他是自由拥有的神，他没有任何的缺乏，没有任何心理的需要，更没有虚荣。人有，但人有赞美神的需要。我请弟兄姐妹明白，人有赞美神的需要。如果一个人没有赞美神，他不懂什么叫赞美神，你知道你的生命中有个东西出了问题。我常常喜欢做这样的比喻，我还没有去过那个尼加拉瓜大瀑布，你们去过了，我知道你们中间很多人去过的，是不是？你去尼加拉瓜大瀑布的时候，你有没有赞美？有没有赞美？有没有？如果一个人去了以后看到那种壮观呢，如果你毫无反应的话，毫无感觉的话，有两种情形。一个情形是什么呢？小 baby 他还不能明白，还不能理解，是不是？还有一种是什么原因？痴呆啊，他生病了，他真的生病了。你知道一个身患绝症的人，面对任何的美景、任何美味的佳肴，他几乎没有胃口，没有反应。为什么？他是重病，你知道？所以一个人面对上帝那个至善、至美、至圣，你不感激，说明什么问题啊？说明我们有病了，病入膏肓了，没有反应了。赞美是什么？当你看到神全然美丽的时候，你的心被搅动。哦，我赞美你，我感谢你，谢谢主。当你在感谢的时候是什么？你是祸了，你正常了，你被医治了，你知道什么是美，你称赞美了，什么是圣洁，你吃善感谢圣洁了，被他所吸引了。当你在称赞赞美的时候，你的怎么样？你的里头充满着喜乐。没有一个人在赞美的时候他不喜乐的，是不是？你听一场音乐会的时候很美的时候，你怎么样？你喜乐，对不对？你享受一顿丰富菜肴的时候，你喜乐，是不是？你开幅非常美的祭祖的时候、画竹的时候，你喜乐，就赞美是喜乐。所以人神不需要赞美，但是神知道人需要赞美。我们跟随主很多年的人，你从来不学会赞美的人，表示你对神认识的还不够，真的不够。你还不知道什么叫圣洁，什么叫完美，什么叫仁爱，什么叫恩典，我们还不大懂，所以我们不知道怎么叫赞美。弟兄姐妹， 所以神创造万有的目的，最终的目的是让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我们现在知道一点点会称赞的，但是将来要完完全全的被上帝的大爱所荣耀所吸引，那个时候我们充满着喜乐。神创造我们，就让我们 enjoy 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我上个礼拜我还举例子，大家知道，你看到一个美景的时候，你已经开心的不得了，赞美的不得了。现在把全世界的美景同时让你享受，你说那种喜乐有多大？我讲了这么多以后啊，我是讲神创造救赎的这个永恒的目的。我巴不得每个弟兄姐妹真的明白神这样的心意。神来到这个世界不是剥夺你的喜乐，基督徒要不喜乐你是有问题的。神让我们带进这永恒的荣耀当中。那有人就说，你讲那个东西太遥远了，我们现在需要生活在当下，每天的生活中有好多的问题我们需要处理。弟兄姐妹还记得吗？如果一个人没有把神的道放在心灵深处，你既不知道怎么看过去，你也不知道怎么样去面对未来。当你不知道过去也不知道未来的时候，你也没有办法活在今天。生活的日子一天天这么过，可是你的里头愁苦没有减少，你的喜乐没有增加。大概是3年前，我认识一个老妈妈，她来找我，她不是一个基督徒。那天我们约好了，打个电话给我约好了，我们到办公室去谈。我知道那天下午大概是4点钟左右。当我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我心中就说，主啊，这个老人家他的面目憔悴，脸色苍白。我心中就感觉，我说这个老人他的心灵是被愁苦浸泡的，他内在是有泪水的人，他不是一个快乐的人。坐下来以后，他给我介绍了，他说我不是一个基督徒，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是一个无神论者，我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我是一个专家，我现在退休以后我到处讲学，所有讲学的稿酬那个费用啊，人家给我的报酬我分文不取，我帮助那些穷困山区的学生。听到这样的话我肃然起敬，不爱钱的人不多了。那这个老人他有理想，他是个好的共产党员，他是个好的无神论者。他讲过这以后，我们就开始继续谈。我说你为什么今天来找我？你知道我是牧师，肯定是无神论者，你知道的。你是个无神论者，你找我有什么事吗？那陪他到来是他的女儿。然后他就开始跟我说，他说啊，我找你有一件事情。我不相信有神，可是最近呢，我这几年我日子过得非常的艰难。他说我的丈夫是一个高等教育的人，我的丈夫不但是受高等教育，还是国家级的一个官员，位置很高。他死了大概有5年左右。我说你是无神论者，你丈夫死了啊，你跟我讲这两个事实，那还有什么呢？然后他坐下来跟我谈，我看他谈话的过程当中，我在他里头啊，很不是滋味。你可以看他眼神，看他的这个皱纹，看他的眼睛，你知道他里头极大的痛苦。他说：“我想我的丈夫，我爱我的丈夫。”哇，这更叫我肃然起敬。你知道，一个不爱钱的人，一个能帮助穷人的人，帮助学生的人，这够让我敬佩了。他下面还说，我丈夫已经过世5年，我想他，我爱他，没有他我不能活，我活不好。更让我敬重这样的老人，你知道吗？这样的人不多了，你们知道。我说那，我听到这个话我心中很难过。然后他说，我每天所想的只有一件事情，我希望我的丈夫的灵魂回来附在我的身上。他说我每天都想这样的事情。我说老妈妈，你刚才跟我讲过了哈，你说你是共产党员，你是无神论者，你现在怎么说让你丈夫的灵魂回来附在你的身上？这是你真是这么想吗？他说我真的是这么想，我每天都希望我丈夫的灵魂回来附在我的身上。那下面的谈话内容我就不需要再说了。 他是一个无神论者，他是一个共产党员，他是个官，是个知识分子，他有人的情感，有人的需要，有人的痛苦和渴望，他希望自己的丈夫能回来，用灵魂附在他的身上，他不希望生活从此就结束。可是事实是他的丈夫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丈夫不可能再回到他的生命当中，可是他幻想有一天丈夫的灵魂会附在他的身上。他今天没有办法生活，因为他不知道他丈夫在哪儿，他不相信，或者说他活在一个矛盾当中。他所受的教育告诉他，他的那个信仰告诉他，没有神，没有灵魂，没有死后，什么都没有。可是这方面他知道不可能，我所爱的人怎么就走了呢？不可能，他要回来，他灵魂也附在我的身上。他就这么想，他就活在这种巨大的痛苦当中。所以他过去的五年当中，他说我没有好好的睡过，没有好好的活过。为什么？就是这种思念的痛苦，这种失去所爱的人的痛苦，不知道所爱的人在哪儿的痛苦折磨他。所以看到他这个面孔全是被苦水所浸泡透的人。好，弟兄姐妹，像这种人可能不是太多，是不是？是不是这样？但是说明一个事实，一个没有指望的人，一个对生活没有任何指望的人，对未来毫无把握的人，根本就不知道生命向什么方向去的人，他也没有办法面对当下的许许多多的问题苦难，一点疾病就可以打垮我们，一点波折就毁了我们的一生，死亡更让我们从此站立不起来。如果我们亲人一旦离开，我们一生从此就垮下去。你知道我刚才讲这么多，如果你对上帝永恒的荣耀没有把握，你也没有办法活好当下的每一天。不要以为说好像哎呀，信耶稣讲这个未来的事情跟我没有关系，跟你实在是有关系，亲爱的弟兄姐妹，是不是？一个基督信靠基督的人，你的心灵被上帝大爱所充满的人，你的里头变得非常的刚强，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打垮你。后来那个老人家，我跟他传福音，跟他讲解福音，后来他也愿意跟我们祷告，你知道。然后感谢主，今天我不知道他在他的加州，他现在在家可能也许回到北京去了。那我求主怜悯我们，啊，巴不得主的话语在我们的心中能扎根。那上帝创造万有有一个永恒的计划，啊，我们讲圣父他有个永恒的计划。那下面呢，如果你今天读圣经的话，圣经上说我们在爱子里头，啊，大家注意一下，在爱子的里头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这一切是照他丰盛的恩典。圣经上讲了圣父以后，他马上讲圣子耶稣基督，讲主耶稣。圣经上有一个特别的词叫在基督里，啊，我想我们中间每个弟兄姐妹可能都明白这句话，在基督里，中文四个字，英文两个字，希腊文两个字，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圣经反反复复的讲，又要在耶稣基督里，神拣选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神把各样丰富的恩典赏赐给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得蒙救赎，罪得赦免；在耶稣基督里，神叫万有同归于尽；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得蒙啊，得到上帝的基业；在耶稣基督里，在耶稣基督里，保罗在他书信里164次讲了在耶稣基督里，整个新约讲200次以上，在耶稣基督里 in Christ。 如果弟兄姐妹你不明白什么叫救恩，你只记住这两个字就好了， in Christ， 在基督里是救恩的概括和总结， in Christ， 一切是在基督里头，神在永恒的定命当中，就是一切是在基督里发生的，在基督里创造，在基督里救赎，在基督里你承受恩典，在基督以外那不是上帝的救法。都是弟兄姐妹要明白这个道，这是上帝永恒的旨意，天父永恒的旨意，在基督里。什么叫在基督里？我今天如果我跟弟兄姐妹说我在，像刚才那个老妈妈来讲，她是个无神论者，她是共产党员，她可以不可以说我在马克思里？她可以不可以这么讲？可以不可以这么讲？可以不可以这么讲？如果他这么讲的话，就表示什么问题啊？他大脑有问题了，是不是？ 他已经死了，你怎么在他里头呢？你今天我可以不可以说我在孔子里，可以不可以这么讲？你不能这么讲啊，因为他已经死了，我怎么在他里头？在基督里是表示什么？基督仍然活着，仍然在我们中间，仍然在我们的里头，这叫在基督里。在基督里是什么意思呢？在基督里是一种神秘的联合，在基督里。请弟兄姐妹不要误解哈。有的时候我们就说雷锋同志在我们的心中，那这个是完全是你一种想象，一种语言的表达。但圣经讲的不是这种语言的表达，是讲一个事实，你在耶稣基督里，耶稣基督在我们的里头。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所有的基督徒你明白这两个词哈，我们在基督里，基督在我们的里头。什么叫基督在我们里头？我们在基督里头。我举一个例子，弟兄姐妹就明白。我们就像什么？我们就像一条鱼在水里头，在基督里就像鱼在水里头，在基督里就像一个种子在好的土壤里头，在基督里就像鸟在一个纯净的空气里头，要在基督里。那基督在我们里面是什么呢？如果非常干净的水在这儿，鱼在这个水里头，可是这个鱼是死鱼的话，就没有意义了。那个生命在鱼的里头，说鱼在这干净的水里头，生命在鸟里头，鸟在这个空气里头，生命在种子里头，种子在这个好的土壤里头。那这是个比喻，说我们在基督里头，耶稣基督的人，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我们跟基督连在一起，我们离不开基督。圣经上讲这样的话，我盼望每个弟兄姐妹明白这个。我们到后面讲这样的话会越来越多，基督在我们里头，我们在基督里头，你跟基督已经神秘的联合在一起，当你信靠耶稣基督那一刻间，基督进到你的生命当中，你进到基督的里头，神秘的联合发生了，才有称义，才有成圣。在逻辑上来说，联合先于一切，也后于一切。那这我们以后再说。今天我跟弟兄姐妹要分享的，神竟然在基督里头拣选我们，在基督里头救赎我们，在基督里头要把温柔同归于义，在基督里赐给我们一个基业，是什么意思？所以今天我跟弟兄姐妹分享，神告诉我们在今天第七节里头，我们在这哀子里头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盛的恩典。圣经上第一个事实是告诉我们在座的每个人，包括我们中间摸到的朋友，他告诉我们一个事实，我们人需要救赎。为什么？我们因为我们有罪，人需要救赎，人不能救自己。所以第一告诉我们第一个事实，你要知道罪在我们的里头。我们在世界上每一天，我们有很多烦恼的事情，很多烦恼的事情，做妈妈的都知道，你每天有好多的烦恼。你明明去洗衣服的时候，你塞到这个洗衣机里头是六双袜子哈，可是出来呢，怎么就是一直怎么搞的？还有一直不知道去哪儿了，是不是？做妈妈往往有这样的一个烦心的事，是不是这样？有没有？那生活中不但有很多让你心烦的事情，生活中也许多让你后悔的事情。当初我为什么要进入这个婚姻？我当初为什么就选这样的专业？今天我实在是不喜欢做这份工作，可是我们有别的 choice。我到这种年龄不能再换专业了，这叫后悔。犯罪，罪不是烦心的事情，罪不是后悔的事情，罪也不是痛苦的事情。在我们生活中有很多事情让我们痛苦，是不是？很多事情让我们恐惧，我们怕生癌症，马上要报税了，我们怕 RIS， 好多东西让我们惧怕。惧怕也不是罪，但是罪让你烦心，罪让你后悔，罪让什么？罪让你痛苦，没有办法的。在生活当中，罪是一个事实，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你需要救赎，因为是什么？你有问题，你有罪。在生活当中，我们特别是慕道的朋友来到教会以后，他不明白什么叫罪，常常用误解圣经上讲的罪的问题。圣经上有一个教导很有意思，他说，罪是什么？罪进到我们生活当中以后，罪呢，败坏你的大脑，败坏你的思想，败坏你的意念，败坏你的语言，败坏你的行为， 感觉到罪的后果，罪的影响在你的生命当中慢慢在扩延，慢慢在伸展，这是罪在你身上的结果。打个比方说，你到一个农贸市场，不是农贸市场，到一般的集市哈，一个 market 去了，不像现在这个超级市场哈，你去了以后，你看到很多人在摆摊子，你看到一个人在卖一双鞋，你这个鞋呢你想买，他说多少钱？他说500块，啊，你说500美元、500人民币那不重要，500块，啊，然后呢你想买，但是你知道你砍价的，这时候你怎么砍？你怎么砍？啊，不好不好，这种鞋怎么会值500块？不好，你看你这儿有问题，那儿有问题，这不能值500块，不可能。你是不是这样砍价？好了，你砍下来以后，你拿回家了，然后怎么样？啊，你看看这个颜色哈，你看看这个质地哈，你看看这个款式啊，你看看啊，这样的价格怎么可能买到呢？圣经上怎么说？圣经上说啊，买握的说不好不好，就是买去，他便自夸。圣经讲什么？就像罪啊，在 corrupt， 在败坏你的那个你的 thinking， 你在耍计谋，你在耍思想、耍手段的时候，罪已经在你的里头，在影响你。但一般人说这有什么？这叫没什么。圣经上这是罪，罪的 corrupt the thought， 你的思想。啊，一个音乐家，他坐在下面，上面呢是他的同行。在演奏，演奏突然走掉了。我们这些没有见过薛定谔的耳朵，我们你走掉不走掉，对我们来说意义不大，是不是？但是他专家听得懂啊，他走掉了，那是他心中偷着乐，是不是？偷着乐，那种偷着乐是什么？罪的 corrupt， 你的思想啊。我们生活中有好多这样的东西，弟兄姐妹。生命中的每一天都是这东西都在发生的。圣经上说你没有办法来救自己。你知道我读一个例子给你们听一听哈。啊，据说有一个500人的以上的一个团体哈。这500人团体中间呢有这样的事情哈。这500多人的组织当中有29个人曾经被指控他婚姻当中有虐待配偶的倾向。事实啊，有7个人曾经因诈骗别人被拘捕过，19个人他银行里没钱，他还开支票被指控过，117个人直接的或间接的破产过2次，有3个人因为打架坐过牢，71个人因为信誉很糟糕，不能拿到信用卡，14个人曾经跟毒品有关。21个人目前身上还有官司，84个人因为酒后驾车被拘留过。这500人的群体你们知道是什么吗？是哪一个组织？是哪一个组织？大家想一想，这500多个人的群体是一个什么组织？啊啊，监狱里头的。然后监狱是什么一个组织？教会啊，我们教会差不多500人。啊，是什么组织？大家想一想，啊，啊，啊，想的对了，这是美国国会啊。你知道国会是干嘛的？他们是立法的，让你遵行的。可是这帮人是这个样子。弟兄姐妹，圣经上罪是一个事实，理解罪难，但不是罪难。你周围看一看，你就明白。罪是一个事实，到处都有，是不是？所以圣经上讲啊，人需要救赎，家庭的问题、社会的问题，它的根在哪儿啊？罪的问题啊。有人说，你把教育一普及啊，罪就没有了，恰恰错了。犯大罪的人是什么人？受高等教育的人。我们说大道不道啊，是不是？小摸小偷的，那是没有受过正规培训的那个小偷，是不是？是不是？华尔街呢是受过高等、受过正规培训的大头，是不是？所以弟兄姐妹，你要知道明白这个道理哈。圣经上讲，不是靠教育能解决问题的。你夫妻两个吵架，这么有受过教育吗？你头上还戴过乌纱帽呢，啊，戴过这个博士帽呢，是不是？不是这个问题啊，弟兄姐妹。所以圣经上是说，人人都需要救赎。 你看看家庭，看看社会，这是个事实。所以圣经说，我们在基督里得蒙救赎，因为你需要救赎。什么叫救赎？ Redemption。 那最近好莱坞拍了好几部电影都关于 Redemption， 因为它受圣经的影响，感谢主哈，有一批爱主的弟兄姐妹在好莱坞强烈的推动，要把圣经的信息带入这个电影的制作过程当中，所以现在好几部电影都有在有 Redemption。 那什么叫 Redemption？ 什么叫救赎？你知道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做奴隶，他们是法老的奴隶，他们想逃没有用，抱怨也没有用，为什么？因为法老有武器有军队啊，是不是？没有人，他们自己能救自己。就是神派摩西，神十大施行十大神迹，把犹太人从埃及流拯救出来，这叫救赎。他自己不能救自己，把他救出来。但实际上救赎还有一个重要意义是什么？你看看整个利未记里头、民数记里头、出埃及记里头常常讲的一个教导，比方说我现在我变得越来越穷，穷的不能再穷了，怎么办？那我就把自己卖给你，成为你家的奴隶。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如果我能赎回自己那还不错，可是问题我赎不回自己怎么办？那这个时候就有一个亲人出来，一个亲人说他已经给你做奴隶这么长时间了，我现在把他买回来，把他赎回来，我给他出钱让他赎回他，让他成为自由人。那这叫 redemption， 要救赎回来。本来我们都是罪的奴隶，神要把我们救出来，赎出来。我们自己不能救自己，如果你救自己，神的工作就是多余的。神在创世之前就知道人没有办法救自己，所以神来救自己，就在爱子里头，他叫我们得蒙救赎。只有在基督里头我们得蒙救赎。但是弟兄姐妹，这儿有一个字，刚才我们读的圣经的时候有一个字，我们常常想啊，上帝要救我们，那不是易如反掌吗？是不是？可是圣经上特别有几个字说，在爱子的血里头得蒙救赎。弟兄姐妹要看圣经啊，我们在爱子的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因着血得蒙救赎。这个血这个词血淋淋的，我们不大喜欢这个字，但是我告诉你说，神爱我们，神赐恩给我们，这恩典是白白赐给我们的，在恩典但是是非常贵重的，非常昂贵的，需要爱子的血才能成就的。弟兄姐妹，你想一想啊，现在你是有工作的人，你搞建筑的也好，你搞餐馆的也好，你搞这个科学研究的也好，你想一个问题啊，你做事情有的时候不是很难，很难但不是最难，是不是这样？比方你搞一项这个发明，你好好努力一下，好像发明也能搞得出来，你几个晚上不睡觉，有一个项目也能完成，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弟兄姐妹，我相信大家有这样的能力，是不是？只要你努力一下，这个问题能搞定，这个工程能完成，没有问题的。可是呢，有一样事情比这个事情更难，你跟你的配偶的关系一旦紧张以后，你熬几个晚上不睡觉解决这个问题行不行？不行啊。你跟你邻居关系搞得很杂，跟老板关系搞得很杂，你说我花几个晚上不睡觉处理这个问题行不行？不行的。你的儿女要背叛你，要叛逆你，你说花几个晚上不睡觉搞个名堂出来，能搞出名堂出来吗？搞不出名堂出来的。你要明白圣经的一个教导，创造很难，救赎更难。神创造万有的时候，神做过什么？看看创世纪第一章，神做什么？神怎么说？神说有就有，是不是这样？创造对神来说是不是很难？难不难？不难，因为神是有绝对的全能，说有就有。救赎呢？你得救吧，你就得救了。神没有这么做，神怎么做？让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替你死。你就明白一个真理了，救赎要难得多，救赎需要神花代价。代价是什么？他儿子要血，要为你请流，于是他为你死， 救赎太难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爱一个人，如果你的爱变成一种 redemptive love， 那就更难了。他不配呀，他真的不配呀，是个 jerk， 你爱他，那个就太难了，弟兄姐妹。这叫做救赎，叫爱子的血为什么替我们死。他不来到这个世界，我们没有办法这么救赎。而这个救赎太难了。上帝创造说，要有就有，要有光就有光，要有空气就有空气。可人犯罪，神不能这么说，神必须要道成肉身，竟然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姐妹，恩典是免费的，但是恩典是昂贵的，要耶稣基督的血。为什么是血呢？汗不行吗？不行，要是血。为什么是血？神是公义的，神是圣洁的，他不能背负自己，不能说算了，我让你的罪拿倒吧，你走吧。神不能这样做，神他自己必须要承担我们的罪。在旧约里头，一个人犯罪以后，羔羊来赎罪，人的手放在羔羊上，然后羔羊的血，羔羊被杀掉，意思就是羔羊来承担人的罪。耶稣基督就是那羔羊，他死在十字架上承担我们的罪，这是神的定命。弟兄，你不是两千年前神在做的事情，神在永恒中就有一个定命，耶稣基督你这个救恩领导人，这是基督的，这是神的救法，在基督里的唯一的救法，他的血要替我们永留。好，我讲了这么多以后，救赎带来第一个后果是什么？第一个效果是什么？罪怎么样？罪的赦免，过犯的赦免。救赎带来的第一个后果就是过犯的赦免。什么叫赦免？赦免就是把你的罪给挪开，这是个关键的信息。我巴不得每个弟兄姐妹真的明白这样的一个道理。神赦免我们的罪，目的是什么？你要明白罪的本质是什么。圣经有很多的词语来描述罪是什么，但其中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三节有一句话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什么叫亏缺啊，弟兄姐妹？什么叫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上个礼拜在这儿分享什么叫神的荣耀。神的荣耀就是上帝的内在的品质、内在的属性、内在的生命的一种外在的展现。大家还记得这个我们上个礼拜讲的吗？是不是？那亏缺了神的荣耀是什么？罪是什么？罪就是亏缺。亏缺是什么？够不着，达不到。你像上帝那个地方是荣耀，这上帝完全的美丽，完全的圣洁，完全的智慧，但是呢我们够不着，罪就让人够不着那个荣耀，进入不到那个荣耀里头。罪是什么？就是人自杀。什么叫自杀？跟那个荣耀没有关系，跟那圣洁没有关系，跟那美丽没有关系，什么关系都没有。这叫亏缺了神的荣耀。救赎带来一个效果是什么？把你罪挪走，你不再有亏缺了，你跟那个荣耀连在一起了，那个荣耀可以流淌到你的身上。要罪得赦免，把你的罪给裸掉，那个荣耀跟你之间已经通道给打开了。你说这有什么呢？如果我一个在基督里寻求长进的人，你就慢慢的明白，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当中没有上帝荣耀的时候是一件痛苦的事情。我打个比方说，上帝的智慧是上帝的荣耀，上帝的智慧一显明出来就是上帝的荣耀。过去在最终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和那个荣耀接通起来，是不是？他的智慧永远是他的智慧，不能流淌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但是现在上帝把那个拦阻给挪掉了，我们跟那个荣耀可以连接起来，那也就是说上帝的智慧、上帝的荣耀可以流淌到你的生命当中，你的里头开始就有上帝的智慧出现。过去没有，但是现在有了。你的说话、你的形式、你的思想，慢慢有神的智慧在里头，慢慢慢慢进来，慢慢进来。过去里头没有神的爱，现在那个爱慢慢的进来了。过去里头没有赦免，现在那个赦免进来了。上帝的荣耀慢慢流淌在你的里头， 什么叫荣耀神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上常常说荣耀神，荣耀神，往往是一个口号，你知道吗？往往都是一个口号，你从来不知道什么叫荣耀神的实际。什么叫荣耀神？荣耀是上帝生命的内在展现，荣耀的神就是说上帝的生命在你的里头慢慢的彰显出来，这叫荣耀神。上帝的圣洁在你身上彰显出来，神就得荣耀了。上帝的恩典在你身上彰显出来，你就得神就得荣耀了。上帝的慈爱在你身上彰显出来，这叫荣耀神了。我们有的时候不知道什么叫荣耀神，荣耀神是上帝的生命在你里头慢慢的彰显出来，这叫做荣耀神。当你荣耀神的时候，你自己也喜乐。亲爱的弟兄姐妹，是不是这样？如果你里头有上帝的赦免，你喜乐不喜乐？你喜乐啊，是不是这样？你说我这个人我就不赦免他，上帝一点不吃亏，吃亏是你自己，是不是这样的？你说我就是不以恩待人，又以苦读待人，吃亏的不是上帝，是你自己。说没有活出神荣耀的人，是活在痛苦中的人。你里头没有上帝的荣耀彰显出来的人，为什么？是因为罪在里头压制我们，罪在我们里头压制我们，所以上帝的荣耀没有办法在我们的里头能彰显出来。所以神的定义是什么？神的定义是说，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上帝也把这个所有拦阻我们跟他荣耀之间通道的那些东西全都挪走，那叫做罪。最后我要跟弟兄姐妹讲，今天讲的信息跟你生活有什么关系？我们特别是刚刚来我们来教会的一些朋友，我巴不得你真明白，特别是基督徒多年跟随主的人，你要明白一个真理。跟随主的人，如果你不明白罪是个事实，你不明白你自己不能救自己脱离罪，你还不能算上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你还没有领受耶稣基督的赦免，你还谈不上算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为什么？你没有十字架，你没有十字架，你怎么能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是不是？我在座的问弟兄姐妹，你真的明白什么是罪吗？你真的明白罪在你的里头吗？你真的明白耶稣基督已经赦免你了吗？你真的懂你跟耶稣基督之间、跟神之间这个通道已经被打通了吗？神的荣耀可以进到你的生命中吗？你明白不明白这样的事实？如果你还不明白，弟兄姐妹，你今天要开始，主，你让我认到我自己里面的问题，我的罪。这是福音当中不可或缺的一个中心环节。有的时候到来教会来听到，听一听，好像就过去了。但是根本的东西你要明白。世上有两样东西最难的，给基督徒，一个是明白什么是罪，第二个明白什么是恩，这是太难的两件事情。一个罪字，一个恩字，让我们很难很难明白。罪还比较容易一点，比方有的时候你看看周围，看看周围的环境，好多都是罪人，是不是？我们手指说这个是罪人，这个是罪人，总统人，总统人，议员也是罪人，这个明星也是罪人，那里周围都是罪人，我们很容易辨别别人身上的罪，是不是？但实际上说罪在我们的里头，让我们看到我们里面的动机、我们的意念、我们的语言、我们的思想，我们什么亏欠神的地方，主你饶恕我。第二个呢，你要明白什么叫恩，恩永远大于罪。虽然我看到罪了，但是神的怜悯也领到我，耶稣基督也赦免了我，已经把罪也挪开了。那你要明白这个叫恩。当恩领到你身上的时候，你跟神之间通道就打通了，上帝的荣耀可以进到你的里头，上帝的全能可以进到你的里头，上帝的智慧可以进到你的里头，也可以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叫罪与恩。你知道在教会里头，我常常遇到一些人，一些非基督徒朋友，我至少在过去的几年当中，我认识了不少非基督徒的朋友。去年下雪的那一天，我还接待一个非基督徒朋友，他跟我谈他的家庭的问题，谈得痛哭流涕的。他不是基督徒，他来找我，为什么呢？有的弟兄姐妹好心把他介绍给牧师，他说牧师啊，常常跟人接触哈，可能了解生命中的一些问题，你去找牧师。所以那个非基督徒朋友呢，就来找我，我就跟他讲了很多的道理。我跟他讲三个层次的问题， 因为他的问题很大。我说，每个人家里面都有油瓶倒了要扶的这个问题，你们家有没有？你家没有油瓶，可能有酱油瓶，可能有醋瓶，是不是？可能有菜油瓶，这个瓶倒了要扶，这问题不能不解决，我一定要解决。你的油瓶可能就是你夫妻之间关系的问题，可能是你儿女叛逆的问题，可能父母跟你搞不好关系的问题，可能是你跟你同事关系搞不好的问题，可能是你老板关系的问题，可能是你生病的问题，这都是油瓶的问题。倒了，我要扶啊！我到教会来就是希望有人告诉我油瓶赶快扶起来，这个油瓶不扶起来我家里面就毁了。很多人有这样的心态，有没有？有没有这样的问题？我到教会来是要解决问题的，我家油瓶倒了，我要扶油瓶了。好多人这样的问题，我跟他讲，我说你们现在家里的问题啊，那是那个丈夫他在外面有些问题了，我说你们家里现在是个问题在这儿，这个油瓶是要扶，但是呢，如果我跟家里叫你扶油瓶啊，你不要来找我了，你找很多的人，他可以告诉你怎么扶油瓶，比方说你把油瓶打碎了就不要扶了，对不对？那就解决这个婚姻问题，很简单，对不对？我说你看看啊，我教你怎么做。他说我都做过了。我说哦，都做过的很好啊，表示油瓶倒过你扶过了，扶过他又倒，对不对？那现在问题在哪儿？你要注意一下，你油瓶放在那个桌子上面，那个桌子的腿啊已经斜了，你光扶油瓶没用的，你桌子那个油瓶下面那个桌子呢已经倾斜了，你不但要扶油瓶，你还怎么样？要换桌子，要扶正那个桌子。我说那你扶了桌子以后啊，你可能还倒，你扶起来还倒。我说那怎么样呢？你说还有一层，别忘了，你光光看到油瓶不够，你光光看到桌子还不够，你要看看怎么样，你桌子下面那个地基已经烂成个窟窿了。如果你地基不修好，有再好的桌子，上面放再好的油瓶，你扶过一千次一万次，你那个油瓶还是要倒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生活中的问题就是油瓶要倒的问题，要扶。很多人只是扶油瓶而已，扶过今天扶好明天又倒。有些人聪明一点就明白，哦，我下面桌子有问题，把桌子给换掉，从来没有想到下面的根基已经腐朽了，腐烂。我跟那个人说，我说你们家的问题啊，油瓶的问题就是现在呢你太太跟你闹，你跟你太太闹，那是你油瓶的问题。你下面那个桌子的问题呢，你要知道你是个罪人，你知道吗？因为罪在你的里头，你看到别人你想别人，冷落你的太太，那是罪的问题。我说你只看到这一层你也没有用，你知道你的不对的，他也知道他不对啊，你知道吗？他知道他不是人，他自己说的，不是我讲他的哈，可他没办法，他我就是不是人，那还讲什么呢？我说你要想要回来扶油瓶的话，你要回到根基的问题。那根基是什么？是什么？这是第二层的。这个意思是什么？你要跟上帝建立关系，要住在基督里头，来到基督的里头，你的罪就显明了。不但显明了，上帝把你的罪给挪走，那时候油瓶就扶得正了。到教会来，很多弟兄姐妹是想解决油瓶的问题。弟兄姐妹，油瓶是需要扶的，有的时候油瓶快倒的时候怎么办？没有办法扶，钉个钉子吧，在那儿暂时的，你知道吗？也不要忘记下面的桌子，还有下面的那个地基。如果没有上帝的道进到你的生命当中，你的生命没有被上帝来改变，你没有力量来救赎你自己。为什么在埃及的血里头得蒙救赎？因为你不能救自己啊，所以才爱子的血来救你。如果人能救自己，上帝这个计划全是乱计划。人可以救自己了，要你计划干嘛？但上帝知道人不能救自己，因为罪的权势比我们大，所以在耶稣基督里得蒙救赎。这个救赎是花上血的代价，让我们罪得以赦免。这个罪赦免了，上帝的关系就打通了。你跟上帝的关系打通了，弟兄姐妹，你的根基问题慢慢的解决了，你上面的问题慢慢就容易解决了。如果你只扶油瓶，你就天天扶吧，扶得你精疲力尽，最后只能换桌子。可是你桌子发现问题以后，换了一张桌子以后怎么样呢？ 另外一个油瓶重新倒，你的生命就是在浮油瓶、换油瓶、换珠子这种恶性循环当中在走来走去，一生就这么耗尽，没有喜乐，没有荣耀。最后一生说，我这一辈子白活了。求主怜悯我们，上帝的道跟我们生活的每一天是连在一起的。求主提醒我们，神赐恩给我们，他定义救我们，他救我们的唯一的方法是在耶稣基督里，就是爱子的血的蒙救赎。也不感谢主的十字架，没有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弟兄姐妹，你没有能力来救赎这个自己，没有一个社会能拯救自己。如果这个社会不出事情，这个社会已经不错了。所以求主怜悯我们，我们来到基督的十字架面前，我们承认自己的罪，来求主的宝血洗净我们。让我们来一起祷告。哦，主，我们感谢你在永世当中这样的计划，你造我们，你知道我们是成为罪人的时候，你不放弃我们，你定要救赎我们，让我们脱离罪的辖制。主啊，有你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住在你的里头，你变成我们生命的根基。主，好叫你的荣耀在我们的身上你彰显出来，好叫我们的活着真的有耶稣基督那样的性情，让我们真正的荣耀主。当我们真荣耀你的时候，主啊，我们的里头充满着喜乐，也充满了平安。我们不喜乐，我们不平安，因为主，我们还没有真正来到你的面前，让你十字架的工作在我们生命当中得以彰显出来。主，你救我们，你本身你的定义就是要救我们，要把我们带进你荣耀的丰富当中。主，让我们今天就能经历荣耀的同在，好像你十字架的能力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除去那些压制我们的、辖制我们的罪的权势，让我们在你里头成为一个自由的人。主啊，好像我们生命的根基扎在你的身上，好像我们生命中许许多多坦坦罐罐的事情，主啊，被主完全的解决。主啊，你挪去我们生命中的这些纠缠我们、让我们痛苦的事情，让我们活出你的喜乐，活出你的荣耀。愿这个教会荣耀你，愿我们每个家庭荣耀你，我们每个人也荣耀你。特别我们今天中间有一些慕道的朋友，求主触摸你的心，打开你的心，让你的心被主抓住，让基督进到你的生命当中，好，基督荣耀的释放、荣耀的救赎领到你的家中、领到你的生命当中，让你的让主的喜乐和平安真的充满你的心。主，我们敬拜你，我们感谢你，我们将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的名，阿门。